那我们的灵修，信心的跨越。如果有问题，你问题要让我更清楚的再了解一下，然后我们有更有效的对话的话，那我很乐意哈。像刚才姊妹说，我还是不懂怎么样哈，那我不了解那个意思，但是我认为说没关系，不懂没关系，因为你有没有懂，你还是有使命，而且不是你在行使，是神在带着你哈。好，那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灵修哈，这个灵修的我们谈到的是以信跨越。我记得刚才刘磊讲一句话哈，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差太多了，是不是哈？他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一个是他是高过我们的，绝对是高过我们的，太高了，高到看不到哈。然后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需要跨越。那用什么跨越呢？用信心跨越。绝对不可能用知识，所以一开始呢，我就提出来说，信不在知识。可是问题是，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很多的学习是在知识里面。彼得在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里面成长。知识是必要的，知识是神造的里面的一种律，哈。智慧里面就包括知识，可是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是里面的一个某一个点，但它要在一个大范围里面，它只不过是一个项目而已。所以，当智慧书在谈智慧的时候，哈，它的智慧是什么？它首先呢是要有这个知识，然后要有谋略，还要有灵。我总是发音不好，敏捷了，很敏锐了哈，灵敏哈，很灵活的那种，很敏锐的意识到看到哈，这三个结合在一起等于智慧。所以这个知识本身是。有它的很大的一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可是不要把知识放在最前面，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的时代。只要你懂得怎么样用那些人工智能，你不需要做很多学问，你知道怎么调把那个手弄一弄，这样你就可以调出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个什么，你懂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哦，所以人工智我不晓得中国怎么讲，我们这里叫 AI 啦哈，就人工智能哈。也就是在仿造神创造的那个这样的一个工程嘛哈。可是当这样出来的时候，外表上好不得了，可是里面是什么？里面是假的，里面是空的。我就在想，以后这些文凭还有价值吗？以前的人读一个学问要找多少资料，要去念多少书，现在念这个纸质的书已经落伍了，都是在你的这个版面上面，是不是？我们要反这种流行了哈，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流行里面有多少是离基督的。我们要把那个创造的主到一个地步变成降格到这个 AI, 就是人造的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站在哪一边。但是请你不要误解哈，不是因为我不懂我就反对，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自己也需要用这些工具，只是我不太会像刘磊那么会用而已哈。好，信绝对不在知识，但是知识不是有它的价值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个整要守住所信的道，或者是我信耶稣，我信创造的神，我信耶稣，我信圣灵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信耶稣要再来审判，这所有我们信的范围，我们信的内容啊，我信有一位神。 然后他要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这一些呢，他的绝对条件里面，我可以说，如果万一没有知识的话 ，It's okay。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只要你信的对象是神就好了。那就是为什么你不能说那个智障的一个孩子，他没有权利信神，他没有能力信神，不会的。我看到很多例子，包括这些有智能问题的，那身体有残缺啊，不是他的错啊，他们有同样的权利享受神完全的爱，他们有同样的灵性可以扩展他们灵里面在这个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境界，完完全全一样。神的能力不会局限在我们的条件，我们的有跟没有，多跟少里面。所以我们能不能信神，不在于我知道多少，我知道什么。好，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在这个信不在知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很多时候是模糊不清的，就像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哈，我们如今仿佛，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嗯哼，当主要我们知道的时候，有那个时间就会知道了。所以我知道有时。如果现在我不知道没关系，而且我要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全部知道的，可是主都知道。好，第二点，所以我们要有没有彼得在第一前书的第一后书的第一章，有没有信心要加上知识，要加上德性，要加上节制的这些哈，那个都是在成长，没有错。但是本身信心是一个种子，信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这些成长知识也要从信心开始。如果知识在信心之上的话，那我们是走不通的，行不通的。因为信是所望盼望的事情，不是你所知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现在的世界的知识我们有分成两种，一个是世界的，一直在基督里面的，包括智慧也是一样，天上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好，那么第二点，我需要有点赶了哈。过去要成就现在，在我的知道的范围里面呢，我有过去，我有现在，我有未来，对不对？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哈。那么这一切呢？都会在信有神，而且信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相信凡事互相效力，他讲的这样就是这样子，他要叫爱主的得到益处，这些都在信心的里面。所以不管我的过去怎么样，都是要成就未来，不管过去多么的不堪，不管过去多么的
辉煌，
哎，对，缺乏残缺，各种情况，甚至有人过去非常的、非常的得意哈。那么，当他成就的未来，我们就晓得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如果我的过去就是好像我很注重我自己的，我靠自己的话，那我们就晓得现在要成就什么的现在了哈。反正就是我们不管谁的过去。我们是要成就，这是我们的确定，这叫做 知识，这叫做信念、信念。好，所以这些信念呢是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跑进我们要跑进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也是这样，他过去成就了现在。好，那么再来接下来我们就不念了哈，就不念那个经节了哈，因为我在赶了哈。好。然后到第三点，我应该知道的，有一些我是不知道的，我没有办法全知，神不会要求你全知， 他不会说你怎么那么钝啊，他不会说你常听到人家讲一些，哎，我怎么都没有想到，那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在圣灵的保守里面，圣灵给你多少光，你只要顺服，你就在光里面，只要住在光里面，行走在光里面就对了。接下来这几点要知道，第一个，我做不了主。刚才我提到了哈，我们要领受使命的第一站，就是要先见到神，圣洁的神。然后见到圣洁的神之后，我们被归为他所有，我们要被他做成圣洁的这样的器皿。然后我们在那里就会承受领受我们的使命。你看在这个成圣之后呢，归他为圣之后呢，使命就出来了。好，那之后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这个当中是连接起来的，不是说分段了，就连接起来的。只要你见到神的话，你不可能不圣洁，还可以敢去服侍他。当然有人，很多人还是敢啊，我不能说没有人不敢啊。但是问题是，不管他们，不管哪些人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定要真真实实的、切切实实的按着神的啊这样的一个定力来走啊。然后的话，我们就会从那里领受到使命。这个是圣经看到的哈，这个有它的顺序的哈。那领受使命之后呢，我们一定像那约书亚把主权交出去。约书亚到那个时候还以为他就是整个要打仗的这个总司令，他说不是，我才是元帅，你跟着我。但是约书亚已经有前面的根基了，那个根基就是他信靠顺服。刚才我讲就是一个最下面的话就是救恩，然后信靠顺服是转折点。如果你想要有成长，你想要有不一样的话，你一定要有信靠跟顺服。中心点是敬拜神，最高点是爱。好，我再重复一下，有人在问。好，那第一点，我做不了主，这个跟我们的原性刚好逆着。我们总感觉，我们来回到回想一下彼得，总是要做主，你不可以去钉十字架。第二点，终身的事不在我的手中，这个就是要做把主权交给他了。不但交给他，还要知道常常的告诉自己，我做不了主。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我祷告还没有这样呢？为什么我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我的谁没有怎么样？我做不了主。不要去质问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以赛亚讲的，当神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没有跟以赛亚讲，哎，他是在向一个空间问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在这个时候哇，整个蛰伏下来，哪里敢说不回应神的呢？而且那种回应是非常的荣幸，本来是一个口不洁，是一个罪，根本跟神不能靠近的，竟然能够 见到神面对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意义的生命的价值？然后当然我们会清楚神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你知道神对以赛亚说什么你知道吗？叫他去传讲，对不对？然后以赛亚就问了一句我们都会问的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啊？到什么叫做我传讲的很好啦，很讲成功啦，还是我讲成啦？神说讲到都没有人要听你的时候，如果是这样，你还会去做吗？那就是为什么我说跟主面对面很重要。当你见到神的尊荣，当你的荣耀的时候，你有那个就够了。到后来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做的不怎么样，做的没有人肯定，做的我只要我知道主喜悦就好了。这个是彼得到后来跟主的关系了，主啊你都知道。第二点，终身的事不在我手中，基督徒对终身的事，对终局是我们的盼望。好，那他最后怎么样不在我的手中，耶稣跟彼得说你不要管约翰怎么样。好，然后第三个，我应该知道的是，以我到底以什么为乐， 这个要常常有，我用一个问号嘛，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省思跟检查。我在这个时候，我以何为乐？我以我的恩赐很好用为乐，还是我以我做的成效很有成绩为乐？我以什么为乐？我以我拥有的为乐，还是你以神为乐？哈，这里说你要这样，你要以神为乐哈，那将你所祈求的要赐给你。这句话我觉得很让我很心里面很感恩的是说，我们是在服侍神，我们是巴不得神用我的时候，竟然他还容许我把我心里面要的跟他讲，然后他说呢，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本来是一个仆人呢，对主人的话，什么都应该说是好，没有二话不说的就要去做。可是当我们以他为乐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他，我们在行使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以他为乐的时候，这个当中跟我们下面的那个主题也有关系的，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到那个主题，我就简单提一下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朝圣者，我们这些要走回天家的这一群人，我们的路上，彼得也讲嘛，我们会碰到很多苦的事情，碰到很多难的事情，我们会碰到在不义的里面被欺负、被冒犯、受苦。可是这一些，因为我们以神为乐，这一切就自战自清的就不算什么了。彼得有一个概念很重要，我们不过是一个过客，不过是一个旅客，我们不定居下来，不扎根下来，我们是要走回家的，我们的目的不在这里。那在旧约里面叫做朝圣者，就说我们是一个朝圣，我们是要去，终究是要见神的。那本来我举了一个我们的那个上行诗哈，从诗篇的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的上行诗啊。这15篇分成5组啊。这上行诗呢是给这个那个时候要去耶路撒冷过节敬拜的时候，他们有3个节期一定要去的哈。敬拜的时候要唱的诗，有的人是用这个来上阶梯，那个圣殿有阶梯。特别是祭司他们一面上一面唱，每一次15阶唱15首，然后有的是指这些从外地的要进入耶路撒冷，他们也是要走上坡的哈。那时候那个山是要往上，耶路撒冷在山上，然后要往上面走，一面还没有到圣殿，他就一面要唱上去了。敬拜是这样啊，不是只有说我几点开始，从那里开始，然后还要是几点结束啊？他们是那么远过来。看到耶路撒冷开始上坡就开始唱啊，唱到真的是进入那个圣殿跟神面对面，他们那个对神的宝座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渴慕哈。等一下我们等一下那个有，但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不然的话你们自己回去学习也没关系，那个就是知识了，那个是属于知识，不过知识里面还是有信息哈。好，那么现在第四点呢，第五点，对不起，第四点，我不是神。一个人如果不小心的时候常常扮演我就是神，那个就是彼得的表现，对不对？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一个人不小心常常表现说我是神的时候哈，这个人常常是没有安息的，他充满着，他很劳碌的。神不要我们过得很劳碌，过得很累，过得很操心，过得很内耗。神要我们过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个，他突然定规成这样，在基督里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想持守你的喜乐跟平安吗？提醒你自己，我不是神，神的位置是做什么的？我就不细说了。神如果你说是父神，那父神就要提供，就要 担责任，对不对？要帮我们担所有的我们的生活各方面的责任，所有的一切都要卸给他啊。神的话还要帮我们做主各方面，我不是神。我要知道的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事情，记得在我们的各种心理 的关注里面，想不通里面，记得你容许的就按你的心意去做，这个叫做把主权交出去。刚才我再回到那个姊妹的问题，说我到现在还是不懂什么叫做我的使命哈、啊。那可能就要回到前面的步骤，见到圣洁的神，让我渴慕追求圣洁，被神分别为圣，归属他，然后把我的主权交给他。你一面交主权，他一面就把你的使命交给你，然后你就会非常肯定的可以像保罗一样，把一切当作粪土，向着标杆直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按你所行的，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顺服，有没有？刚才那个志峰也提到，这个不管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或者是这个属下对上司的顺服，哈，这个当然他的解释我们要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解释哈。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那个顺服到一个地步，等于说也就是像耶稣顺服到死这样哈。好，最后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们刚刚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在进入这个天路，往天路走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很幼稚的，慢慢的。慢慢的，所以哥罗西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前面有你的信心，有你的盼望，有你的这个殷勤，到最后他说好让你们怎么样，多多的认识神。其实我们整个在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也是在成全我们使命的道路里面，我们一个最终的目的，就像约伯说的，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我是在认识神的一个脉路这样子在进行的，或我们在爬山啊，如果上行是就像我们在爬山一样啊。当然知道我信的是谁的话，一方面是一个还没有看见就相信，我确定，让我的以后来确定我的现在，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他必定要在最后成就我交托给他的，这是信心。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越来越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等于说我的信心在成长了，我的信心的体验在增加了，所以我越来越知道，越来越清楚，越有深度的认识我所信的是谁。神容许我们这样子成长。好，好，嗯，好。再把它复习一次好吗？你帮我念一下这些要点哈，
大的要点哈。
嗯，
第一个信不在知，第二个过去成就现在，三我应知的里边包括一我做不了主，二终身的事不在我手中，三何以为乐，四我不是神，五按你所行，四最后一点知道我信的是谁。
好，谢谢。刚才我提到彼得他有一个观念，我们是一个，因为他一开始就把这个信写给散居在就我们现在土耳其的那里的一些基督徒，可能也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你说他逃难逃过去的哈，那散居的地方，然后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过是过客，也就是旧约的时候所谓的朝圣客啊。那么所为什么叫过客呢？因为我们要走到那个最终的那个最美的家，也就是神的家去。那他们的过去的犹太人的话，他们是往耶路撒冷去，成为他们这个朝圣的一个终极点，一个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产生了十五首这个上行诗哈。好，那从这里面呢，因为它三组三首为一组，所以我就分成五个点哈。 就是把这五组里面有五个点，那我把这五个点呢，我要不要这样子带过就好，还是要细讲？我再想一下哈，这样好不好？我这样想好不好？我把这个部分当作我下一次的灵修，啊，因为如果你们可以，因为我重点都给你们，你回去看一下，但是我要把它当作一个灵修，你就是说。我们从那里吸收，然后马上就可以来回应神啊。灵修就是我一面听到神的话，一面回应神的话，跟神有互动。好，所以我这样决定好了哈，因为我这样赶没有用的哈，就是等于是没有讲跟没有讲一样哈。那我也不用讲了，你们回去看一下啊，你们也去看，我也看，我也等着，然后我们看看我们下一次看你们有什么心得。啊，就是把我这个给你们的这个上行诗的一个朝圣客的哈，朝圣者的上行诗，也就是跟主走上坡路啊，这个是彼得给我们看到他走在前面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就来比对犹太人他们进圣殿过节的时候，他们用15首诗歌在向着圣殿去唱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我们的课程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师母，那15首
120到134呀，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你每3首成为一组，你去看它，每3首成为一组，一共5组。
好的，谢谢。
好，
师母，谢谢你，就是给我回应，就是我对我的使命不清晰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对，就这样子的让我真的就是清晰了。
OK， 没有关系，不清晰没关系。
谢谢师母，
我也不是，我会讲得很清晰。好呀，好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是不是？好，那我们就
是，
师母，
祷告就是受教。是的，请讲。
我也特别想回应，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问题。正是你今天所讲的信息，我觉得我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以什么为乐，就是我被生活的这些事情所困，然后我也迷失了方向，然后我也脱离了这个教会的这个群体肢体，然后呢就把自己好像陷在这个生活的难处当中，就像漩涡一样的把我给陷下去了。那昨天呢就是林燕姊妹他们来帮助我，今天你的信息也更加就是加强了我，其实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里边，你刚才讲的这五点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我觉得也是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又一次的就是指明了方向。我要是以神为乐的话，那我生活上的这些事情都不算是我的愁苦，特别感恩，我觉得神特别爱我，每一次上课都是我生命的一个
神知道
一个问题点，神知道，真的是感恩。
这是我们就是一面一直上阶梯，知道我们在走上面的路哈。
就是你刚才讲到你说终身的事不在我手中，我就在反思我这些天，就是我为这个丈夫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呢，我很想去调和，然后呢就是孙子也有一些问题，我也想去就是规范他，公司的事情呢好像儿子找到我的时候我又想去帮他，但我不是神，终身的事不在我手上，就是如果神允许我尽我所尽全力去做，但是终身的事不在我手上，我觉得这就是交托了，特别特别感恩。
当我有一个信念说我不是神，我也不是救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心里是自由而且是轻松的，这是我的角度。
是的，
不是，
我就想到那一次你唱歌说接脱落接脱落，我就说的哎呀，这个信息就让我接脱落。
我的
感谢主
说哎呀真可惜，我不是那个在最高的那个位置的，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不过是个人，我们就是那个人，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可以见到这位圣洁的神，然后他还可以让我们跟他同性情，哎呀我们真是高攀了，太高攀，可是神就这样子爱我们。
对，就是我也不用为这些事情去发愁，因为有主嘛，我是有主嘛，我为什么要为这些事情去负责任呢？我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嗯，我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就跟主同工吧。嗯，对
的，嗯哼，我们如果没有神呢，我们就会活成像被压伤的炉灰，还有像要烧尽的灯火。
是的，
没有神的话，就
前几天我就是这样。
炉灰本来就很脆弱了，对不对？
前两天我
这个灯台的里面没有油的话，又越本来就越烧越少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就烧尽了，就是这样子。
阿们，感谢主，特别感恩。
我不太懂，你说你脱离了教会是什么意思？是你
就是也不去聚会了，就是，
哦，
就心里有好多次都不去聚会了。嗯，就是心里就觉得没有力量去，我觉得去了也解决不了我心里的这些问题，我就不想去。嗯
嗯嗯，翘会了，还翘班了，你翘会了哈。Yeah.
是，但是非常感谢主，就是我们这个区里的姊妹哈，就每个星期都要问我去不去，就是要我搭车嘛，因为我开车不太好，他们都非常关心我，提醒我说，哎，这一次去怎么没有看见你啊？哎呀，我就觉得神的爱真的是常常就是围绕着我。其实我每次没有去，心里都很愧疚的，但是我就觉得不去就不去了吧，躲过一次是一次。但是就是这些姊妹们每一次去都要像那个红艳，每一次去都要问我今天去不去。然后我都找各种理由不想去，后来还有那个子，还有他们就是问我说，那你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你啊？哎呀，我心里就觉得我好亏欠呢，我没有去啊，但是下一次我还是不想去。
嗯，
就被这些重担缠累的就软弱到不愿意去面对神，就这样。
这是你体验到的呀。
我们的
脚下面的那个根定的越深哈，我们的越那个的话，我们就越跑不动了，走不动了，重担就越重。
嗯，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神里边，就是昨天到今天我的体会非常深，就是分手的时候，林燕姊妹就跟我说，你回家一定要读神的话啊，你一定要读圣经啊。然后昨天回来我就说什么也不敢，一定要读，读不进去强读。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觉得，哎，回来了啊，就觉得回来了。
嗯哼，
特别特别感恩今天上午的这个课又再一次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呀，yeah, 小红，这句话我有一点回应哈，就是有点要澄清一下我的概念哈。你说啊，你不去教会，然后他们一直关心你这个事哈，我们肢体真的是哈，我也不能停止聚会哈，然后不管两三人或怎么样，但是你刚才说呢，我回去就读圣经，就读把它读回来了哈。那这是我有一个概念在这里哈。刚才我讲过，我们如何能够对一个我所敬拜的活生生的神当作好像他不在一样哈。这里我有一个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我了解你现在你被拉被这样子大家鼓励啊关心啊，然后你又按回去又勉强自己去读圣经了哈。那你要复兴的不是只有去读圣经，你要复兴的是你要知道神就在你的心里面。
嗯，是的，
有的意思吗？
啊，明白了，是的，
不是说我去读那本圣经的话，就再次把我好像把我拉回来，而是就像以利亚在山洞里面求死的时候一样的跟神有对话。这个当中神有他的使者，他你有你的姊妹来拉你，这个绝对很好的，但是你不能靠着这个，你懂的意思吗？
嗯嗯，是，嗯，
而是说当你在软弱的时候，当你不去教会的时候，神还是在你的心里面，那你怎么看待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嗯，他在
我了解
占什么位置？我爱你的时候很爱，我很热情的时候很热情，可是我不要的时候你给我到一边去，是这样吗？ 我不是说你是这样，我只是说从你这样的一个讲出来的那个哈，那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不是针对你。
是的，
这样 ，OK，
是的，是的，就把神，我确实是我把神放在了一边，但是神并没有把我放在一边，神仍然在我的心里边。
当然，当然，嗯哼，这个就是我们常在讲的，我敬拜神不是为了什么益处，是因为他是我的神，我才得到益处。
阿门。
在约翰第二章下面说，很多人因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就信了他，可是后面说耶稣却不把的心交给他，因为耶稣不期待看着神迹信的人他们的信心会有多深，因为他们的重点不在耶稣，是在神迹。我这个是借着你的话题讲的，我不是说你有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不一定。就跟我今天在谈的说，我们敬畏神啊，不是我都不会做错，不是我都很刚强，而是说我有这位神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等于说我即使很懒，即使我很软弱，可是我还是在神的里面，他是在我的里面，我跟他的关系就像你讲的，我有一个安全感，他不会离弃我。
嗯，
或许耍耍赖也更让我看到说我其实是没有什么要依靠他。
是的，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对不对，小红？
可以。
不过我们看到肢体很重要，真的肢体很重要。
是，
师母麻烦问一下，就是刚刚你在讲在讲智慧的时候，比如我们不要把知识放在前面，因为智慧应该是知识敏锐，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你讲了三个点我没有太记住，抱歉。
谋略
在谋略，谢谢。
在这里面谋略说方法，你的策略好，你的那个方法跟知识都里面的一个小枝节哈。那基本上呢，就是智慧书的智慧就有里面有讲到有智慧的哈。那智慧，对，智慧敏锐哈，就是很，然后就是谋略知识智慧呀，是。那当然那个大体的智慧跟下面的智慧还是有它的差别，所以我就不深谈了哈。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在给你们的这个圣经的课题哈，就是我们的课题叫做使命，可是由圣经来看使命的时候，我是一个大体的，我从上面让你们看到整体，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枝节。那我们常常会很想知道枝节哈，到底我的生命要不要走神的路？什么叫走神？就是我要不要做传道人哈？前一阵子有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因为她做一些事情不顺利，那她其实是一个很能服侍的人，也愿意服侍的人，她就要我帮她问妈咪。她说：“你帮我问妈咪，是不是神要我去传道啊？才让我都把我挡了其他的路。”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就好像就在我们自己的视野里面，我以我为中心，我的视野里面来看这些事情。当然刚才我讲的神挡神没有容许的或神容许的啊，那我都有一个心意，就是按你的心意行。可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姊妹的问题跟这个不一样，她是先已经冲不过去了，找不到路了，他才想说：“哎，神，你是什么意思啊？是要我去做传道人吗？啊，我一定要做传道人才可以服侍吗？”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圣经的一个大大体的一个，从高处看下来，你就从头到尾都看到了。啊，那如果你从下面看，你的四周围往旁边看，你看不远的。刘姐，我这样讲会懂吗？你觉得他？
我觉得，反正我是可以懂。我就觉得说，你如果只是从你的眼界，从你周围的环境来分析来做的话， 因为他是从他周围的环境，他这个路不通，那个路不通，然后他就觉得说，哦，那是不是神要我去？他等于说还是以自己为主，在那里猜卦，在那里谋策，到最后走投无路，他想到才去说，哎，是不是神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而是以他等于说神还是来服侍他的。但是如果他要是以神为主，他跟神同行，就是说从神的角光来看这个，也许就看得比较远，他的个主次位置弄颠倒了，我想是。
另外就是师母刚才讲的，我的那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不是说我回来读圣经，圣经的话让我回到他那，而是神就在那，就在我心里，只是我离开了神，当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他依然在那里。对，是我回到神，是我回到神面前，不是说就是神的话，就是要去读神的话，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开启。
是的，其实神的话跟神是分不开的了，它只有道，道与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嘛，分不开的。但是我会把它分成知识性的，就是我读多少圣经，我读的圣经是什么意思，这个叫知识嘛。好，但是当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那里，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全能的，所以。等于说我在一面在读神的话，那个我敬畏的神就在那里，这是分不开的。
是
呀。
那么我想说表达一下。
好的，请讲李姊妹。
确实啊，这个使命对我开启很大啊。跟师母学习以后确实是啊受益非常非常大的啊。可以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有这种感觉哈。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团契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团契，因为我们还不是教会，我们团契呢，没有委身于我们的牧者，就是有一个传道人，他在我们这里头。一直来服侍我们，已经服侍了三年哈，我们应该三年多了哈，然后我不太清楚啊，林燕，如果我说错了，你纠正我啊，然后这个但是呢，我们到现在呢，也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团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团契呢是以就是年轻的家庭为主啊，就很多很多家庭，年轻的家庭为主啊，然后我们也很愿意哈，我们早就愿意很科目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来建立教会，但是我们没有方向感，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我们意识到哈，怎样来这个传递。因为我们自己可能都不清楚，我们也有几个核心同工哈，然后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给会众来传递这个使命感啊，归属感呐 所以说反正是一地鸡毛吧，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可能你在讲的是意向。不是使命的问题，是意向。意向是要看到的，意向是要先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看得见的哈，就是到底这个团契的成立的意向是什么呀？所以是意向。那有意向的话，才会有一致性的心意，在往那个就是在同样的意向，才会心意才会合一啊哈。所以
我们先有意向
啊，对，是意向的，
先有意向哈，
对，先有意向，是的，是的呀，哈哈，因为一开始我在讲意向，我不晓得你们从头听，我就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意向的问题哈，等于说它的一个形成呢，可能很自然的形成，也没有那么的复杂，也不是一个教会，也不一定要有什么一个方式或制度，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这个意思吗？那这个团契本身，其他还有另外一个团契吗？ 你说有一个牧者，是有个大教会，然后里面是里面的一个团契，是这样吗？还是说
不是，因为那个我们这个传道人他是很清楚，就是我们也想让他成为我们的牧师嘛。
哦 ，OK，
他很清楚，嗯，他不是在这儿委身的。
对 ，OK， 等于说到个地步想成为一个教会就对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教就要牧者嘛，哈，嗯哼，
对，
嗯哼，是。好，现在你是谈到一个模式问题哈，就是等于说好像在中国，你们到目前的为止，就是说教会就是信主的人在一起，然后呢，模式就是要有一个牧者，然后要有教会的一些可能有一个制度啦，类似慢慢就会，因为人多总是要有一个规范出来嘛，哈，可能你的意思是这样哈，等于说你们现在没有一个领导了，可以这样讲吗？
对，没有一个家长，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去找谁来解决。
嗯嗯
啊
嗯，
因为人总有一些需要啊，他需要找、找就是有些人他是需要找人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说这个就像什么样，就像打排球吧，这个球来了，谁去接呢？
嗯嗯嗯，别人想法，除了你以外，别人有这样的想法吗？等一下，你们现在聚会的这个群体，应该不是地方吧？群体吧？
啊、对对对，
啊，
嗯，
到底你们认为你们是什么？是团契还是教会？
团契。
OK， 好，其实我讲的教会就是基督徒聚在一起的。那团契是一种模式了，好，那我了解，那我了解，这样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在区里面来谈，好吗？
好的，
好不好？好，
好，
这个你的话跟使命跟意向是有关系，可是你们现在谈的比较属于硬体的，不是软体的啊，这个好好，这个会关系到你们是怎么形成的。那形成的当中你们是怎么样，这关系到需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这个过程，然后去从当中去抓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呀、yeah, 我们在教会里面叫做团契，那在其实这个团契的意思也有是外面的所谓的社团啦、或者是俱乐部啦、或者是也其实这个意义也有很相通的地方。那问题我们是在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然后你们一起在用圣经啊，对不对？你们在读经嘛，对不对？你们有在查经嘛、